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啊，就是中央总监察系统，在党的历史上有两次重大人事变动，而这两次重大人事变动，无论是1955年的还是1962年的，那都可以算得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且在整个这个变动当中，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这个题目写得很清楚，中央纪委老王是一位狠人，说话真狠，用人真准。从历史上看啊，中央总监察系统里有三位啊大名鼎鼎的老王。第一位王翰，第二位王从吾，第三位王岐山。这三位姓王的都不是一般人，而且这三位姓王的前面这两位啊，王翰和王崇吾，那已经算得上是盖棺论定了。只有王岐山啊，因为现在还健在，所以谈不上盖棺论定。不过即便如此，王岐山注定要给中国历史上添上浓重的一笔，这一点已经毫无悬念。不论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党和人民，哎，那么下边呢，咱们就来具体看一看，第一个老王为什么这么厉害？这个人啊，他不是一般人。他是江苏盐城人，这个盐城啊，当年新四军总部确实出了一些人物，对吧？包括现在比较红一点的男演员朱亚文，他的父母也在盐城市啊长期生活工作过，所以朱亚文也算是半个盐城人。啊，那王翰啊，他是当年啊江泽民的顶头上司，上海交通大学党支部啊党总支部书记，地下党出身。他在整个中央总监察系统里边的职务，表面上看起来不是特别高。他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同时兼任国家监察部副部长。但是这个人是在1957年毛泽东亲自点名打倒的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为什么？因为王翰所处的位置，用毛泽东的话讲，他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是党和人民执行对敌斗争的刀把子。咱们国家把这个公安、司法、检察、法院、监察这五虎大将视为刀把子，其地位和重要性仅次于枪杆的。那么王翰为什么被咱们这位伟大领袖点名呢？因为王翰强调中央监察系统要独立于党务行政系统，说白了，他要搞枪指挥党， 而不是挡指挥枪。为什么？因为王汉说了，资产阶级国家搞的是司法独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产阶级国家要先进，所以我们不能搞得连他们都不如。我们这个党的监察部门要垂直领导，而不应该是啊双重领导。什么叫双重领导啊？比如说北京市委纪委，他既受中纪委的管辖，同时他还要受到北京市委的管辖。王汉认为这种体制不合规。为什么？因为你北京市委纪委本身就是监督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那你接受北京市委领导，你还怎么监督他呢？对不对？你要么跟他沆瀣一气，穿一条腿裤子，要么你就服从于他，你这个监察系统的独立性就没有了。然后你中央也好，中央纪委也好，你要求北京市委纪委如实的向上反映情况，他怎么能做到呢？他的屁股一定是跟北京市委市政府坐在一起的。正所谓县官不如县管，强龙不压地头蛇，对不对？所以王汉啊，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好家伙啊，国家监察部连续召开16次全体大会斗争王汉，给他贴了1100多张大字报，专门搞了一个王汉罪证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啊，搞起来以后被邓小平给知道了。邓小平这个人确实是绵里藏针呢，他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生气，他要求监察部马上把这个展览会取消。监察部也懵了，说怎么了？咱不是要批斗这王汉吗？伟大领袖都下批示了。邓小平说，你们蠢吗？你们搞什么展览会吗？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知道吗？你们连个松井都不如啊，知道吗？日军中队长啊，都知道悄悄的进村呢，知道吗？你搞这个展览会，你不等于为王汉扩大影响吗？哎，还真让邓小平给说着了。就在这个展览会上，王汉啊说过的话、办过的事儿、用过的人，让大家记忆无比深刻。王汉在整个监察部有一个小团伙，王汉最喜欢的是一位副司长，叫彭达。这个人啊非常狠啊。为什么说这个老王啊是狠人，说话真狠，用人真准？哎，就体现在这位副司长彭达身上。这彭达公然讲，不要迷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容易带来官僚主义，而我们国家现行的监察系统和监察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大家想一想，这些啊反动言论通过这个展览会被摄入到大家的视线当中来，经过时间的啊沉淀和长时期的考验，大家想想彭达说的这些话啊是不是特别可怕？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断然要求必须取消这个罪证展览会的主要因素。尤其彭达留下的这些啊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只是宣传， 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监察系统人为制造矛盾，这些话说句实话啊，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行，甚至说更不行。那么它的出处在哪儿呢？大家看一下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朱正先生这本书啊，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这里边就为我们展现了王汉、彭达当年说过的这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所以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啊，中央决定撤销王汉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虽然这个人啊早就已经被打成右派了，但是他在党内的职务还予以保留，因为那个年代呢这个程序啊还是比较严格的，一直到1962年才把王汉从党内彻底清洗出去。而且不光是毛泽东对这位中央监委啊，或者叫中央纪委老王印象深刻，邓小平对王汉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所以邓小平复出以后啊，王汉的问题没有解决，王汉1981年孤零零的在北京就去世了啊，那个时候邓小平已经还阳了，这种人不能用啊，大家想想啊，用了他社会主义那就是地动山摇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老王。咱们再看第二个老王，就是原来的中央监委副书记王崇吾。这个人啊是河南人，原来是在华北局工作的啊。给调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仅次于董必武的副书记。这个王从吾这个人也是一位狠人呐、啊，他一上台就把广西区的第一书记陈曼远给干掉了。为什么？因为1957年广西出现重大事故，而当时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陈曼远和当时省里另外两位省委书记啊，就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啊，同时兼副省长，他们几个人一起向上隐瞒啊，向下欺压，被这王从吾给调查清楚了，直接上报中央，撤销陈曼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甚至把他从这个省政府也清除出去了，另外两个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也得到了应有的处分。而且还有一点，毛泽东本来是很欣赏这王崇吾的，一看斗争性很强嘛，就把他派到了中央党校，让他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为什么？让他去整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杨宪珍，杨宪珍搞一个合二为一，与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啊，搞对立。毛泽东自诩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你杨宪珍敢于挑战伟大领袖哲学家的地位，那留你干什么呀？所以就把王崇吾给弄到中央党校，专门让他去整这杨宪珍。但是王崇吾这个人啊，他有个特点，他喜欢较真儿。他这一较真儿麻烦了，他给中央打了个报告，他说杨宪珍这个人啊犯了很多很多错误啊，这是不假的，但是呢 他在1963年3月8号的检讨比过去有进步，基本上是好的，请中央酌定处理。他这么一下结论，把上边搞得非常的狼狈，因为老大让他去就是进一步的啊，收拾这个杨宪珍，有的没有的都要扣在杨宪珍的头上。可是他作为中央党校校长啊，搞出这么一个结论，毛泽东赶紧在1963年啊布置任命，任命林峰为中央党校校长，把王从吾这个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给免了。不仅免了，给他调回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之后，毛泽东专门派张云逸去压王从吾一头。这就是昨天咱们讲的1962年毛泽东提点军队当中的重要干部开国大将张云逸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排名第一，仅次于啊董必武，实际上是取代了董必武。啊，为什么毛泽东选派了张云逸？第一，张云逸是中央红军出来的，算是嫡系，虽然他是百色起义以后过来的啊，那也是中央苏区的。第二，张云逸下手狠，在历史上红四方面军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就死于张云逸、邓子恢之手，为毛泽东除去了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啊！而且当年张云逸啊，在新四军大搞这个肃清张国焘余孽这个斗争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是背着叶挺和项英搞的。背着叶挺能理解啊，叶挺本来就是党外人士嘛，民主党外嘛，对吧？可是项英就不一样了，项英是新四军真正的大家长啊。张云逸敢于背着项英另搞一套，毛泽东很喜欢。而且张云逸是最早向中央揭发潘汉年的，所以这么一个老同志啊，在历史上是过得硬的。此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啊已经有了一点不同的看法，但是他需要观察，所以他把张云逸派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担任第一副书记，因为张云逸手中掌握邓小平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的思想信息。因为后来大家知道啊，文化大革命一直就邓小平是否擅自啊离开红军当这个逃兵这件事儿啊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张云逸作为红七军、红八军的啊主要当家人，他是心知肚明的，这是活材料啊，知道吧？他的这一个人证就极有可能把这邓小平给证趴下。所以毛泽东用张云逸那是一箭数雕啊，果然张云逸不负众望。大家知道啊，张云逸在建国初期曾经长期在广西主政，所以张云逸很了解老大的风格，所谓打铁还要自身硬。张云逸一上台就从自己的老根据地广西下手，抓了一个典型。当时广西区有一位大领导，他的老伴儿呢在家里啊种了一些瓜果梨桃，困难时期嘛，就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哎，除了留给自己家吃的以外呢，让这个司机啊拉着这些东西到这个市场上 啊，卖给一些这个老百姓，赚一点小外快。这个外快一共赚了180元人民币，其中呢，司机得了10块钱，自己家得了170块钱。就这么一件事儿，让张云逸给抓住了。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太典型了。这件事情是这位广西区大领导的秘书向张云逸报告的，秘书检举首长啊，被这位广西区的大领导给知道了，这大领导气坏了。哦，你是秘书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跟着我，然后你在背后糟践我举报我，我留你干嘛？他就要干秘书。张云逸不干了，秘书能让你随便干吗？秘书是首长才能干的，哎，所以张云逸以中央监委第一副书记的身份直接干预，把这广西区大领导当场拿下，并上报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啊，毛泽东当时就讲了，张云逸这个人三板斧砍得好啊，就是说张云逸在62年刚刚被提拔为中央监委第一副书记，他当年就把广西区的大领导给办了，都没有过年呐。所以毛泽东同意张云逸的申请，表扬这位举报首长的秘书，并且要求这位广西区的大领导当面向秘书道歉。秘书那是中央派到首长身边的，既是帮助首长也是监督首长的，知道吧？这就是彻底的告诉各位首长，网格员就在你身边，知道吗？中央为什么厉害啊？撒下天兵天将，各路网格员啊，如水银泻地一般呢，无孔不入。你们家卖了180块钱，中央都知道，给司机10块钱，中央也知道。所以你们啊，想跟中央啊玩花活，那你只有一条路，死路。张云逸就是把中央的这个信息准确的传达到了地方，而且他这一手漂亮，先从自己的地盘开刀啊。毛泽东非常非常高兴啊，大家看到了吧，这个中央纪委这个老王本身是一个狠角色，中央纪委的老张也不含糊啊，尤其是军队去的排名第一的中央监委第一副书记这个老张啊，那不是浪得虚名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老邓不是吃素的，什么叫绵里藏针呢？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在整个党内只有林彪啊，勉强能跟老邓打个平手，剩下的这些人啊，在老邓眼里那都不算什么，知道吗？这个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张云逸来者不善吧，哎，老邓见招拆招啊，老邓给中央纪委指明了方向。老邓说了一个最有名的话啊，什么话？老邓说了，中央监委是管一个指头的，如果不反映一个指头的问题，中央监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邓小平的这句话非常厉害，就这句话集中体现了老邓绵里藏针的这个力度。什么意思？就是说按照邓小平的 逻辑，党的成绩是主要的，九个枝头，党的错误是次要的，一个枝头。所以邓小平认为中央监察系统反映的是一个枝头的问题，明白了吧？但是如果中央监察系统反映的不只是一个枝头的问题，那么中央监察系统留与不留就没有意义了。他这个话你看啊，从哪个角度理解都是准确的。比如说中央监委啊，要是连 10% 的错误你都反映不上来，你中央监委是失职的。但是你中央监委要是反映出 20% 的错误，你中央监委同样是失职的。因为我们只有 10% 的错误，你怎么能反映出 20% 呢？邓小平的这个话非常具有针对性啊，知道吧？你张云逸隔着锅台上炕啊，人家卖了180块钱你都管呢，这已经不是一个手指头的问题了，知道吧？你已经管到这个领导家里的事情了，对吧？这个秘书都去举报首长，向中央举报，那这个首长还干不干活啊？当时啊，实际上这个云南省委就有反应，云南省监委书记直接就讲过，他说省监委向党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会动摇省委领导的决心，知道吧？邓小平由此有感而发。云南是谁啊？云南坐镇的就是啊，向康生向中央秘密举报小说刘志丹的那位上将严鸿雁，那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嘛，对吧？实际上啊，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给邓小平扣上的一条罪名，就是邓小平煽动地方向中央进攻。可是事实证明邓小平赢了，因为邓小平的立足点是什么？保护干部，尤其是保护大干部。你这个中央监委反映的不只是一个手指头的问题的话，你这个中央监委留你干嘛？就像彭真说的那样啊，法不可以在党之上，就是法不能监督党的领导机构，不能监督党的领导人，你中央监委同样不例外啊。而邓小平留下的这句名言，为什么说为中央监委为中央纪委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在稍后的岁月里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中央监委也被撤销了，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定的增选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本身也已经超越了一个手指头的范围了。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啊，如果不能反映一个手指头的问题的话，监委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果然所谓伤君虽死法未变呢，毛泽东撤销中央监察系统，从头撸到底，包括张云逸你也甭干了，都回家去吧。看到了吧，这邓小平的力度就在这里。而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还有一个老家伙也很厉害，他就是陈云。 他看出来了。这个中央监察系统如果运用得法啊，那是非常不得了的。所以陈云在复出之际，他与邓小平完成了一场政治交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且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而原来的中纪委老王王从吾又给招回来了，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因为那个时候中纪委啊，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常务书记和副书记啊，他有这么一个排名。所以大家看一下，陈云正是利用中央纪委这个班子与邓小平取得平分秋色的地位，邓陈体制得以确立。那么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8月22号中央纪委的第六次全体会议，这个缺席人数啊受到了外界的关注。那么现在我们也要用邓小平当年说过的话来检视一下这个中央纪委，它反映的到底是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还是已经超过了一个手指头的问题？它自身出现的问题是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还是超过了一个手指头的问题？话虽然说的有点绕，但是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